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探讨灵恩运动的问题。我们要分享的内容非常重要，涉及的范围比灵恩运动更加广阔。我们要探讨的是教会多年来为了捍卫它的纯正而进行的斗争。我灵里非常激动，非常受到鼓励，因为这是主为我们预备的讯息。美国各地甚至全世界有很多基督徒都很关注这个话题。过去的两个星期，我接到一些福音派领袖的电话，他们非常关注教会面对的这个问题。因此今天我们要直接切入主题，继续探讨灵恩运动，尤其是关于经验的问题。通常呢，我们是逐节的查考圣经，今天我们改变形式，通过长老的指示以及我内心的确信，神希望我们这么做，好让我们坚持立场，面对撒旦的威胁。撒旦希望教会分裂，失去见证，所以这是很关键的，像军队准备去打仗一样。我们必须在灵里合一，这不是典型的圣经教导方法，更像是护教或者透过演讲来捍卫信仰。首先我们看圣经的彼得后书第一章，用这段经文作为起点。彼得后书第一章，使徒彼得写信给信徒，他在彼得前后书强调的是耶稣基督的再来，就像诗歌唱到，奇妙啊奇妙，基督为我而来。基督会再来，这是彼得讲到的主要部分，他要读者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将会再来，他要说服读者啊，这是真实的，而不是幻想或者什么童话故事啊预言呢、啊、而是基督真的将要再来。因此他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的十六节强调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换句话呢，彼得说，看哪、啊、我宣告基督的来临，这不是幻想，不是阴谋，我亲眼目睹基督再来的威荣。可能你会怀疑啊，这怎么可能呢？你活在那么久之前，而基督还没有来，你怎么可能亲眼目睹他的第二次荣耀再临呢？请继续看十七节，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彼得说，我就是在这里看到了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的荣耀，就是当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个时候。神什么时候说这两句话的呢？十八节彼得说，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这事呢，发生在马太福音的十七章。耶稣把他的门徒雅各、约翰和彼得带到山上， 在那里改变形象。你们记得吗？圣经说，他撇下他的肉体，展示他的荣光。他们就看见他第二次来临的荣耀。荣耀的基督在变相山上彰显了他第二次再临的荣耀，那是一幅完全的图画。比如说摩西在场，摩西象征那些已经死的被救赎的人，以利亚也在，他象征那些被荣耀的被救赎的人，彼得、雅各和约翰都在场，他们象征耶稣再来时的以色列，那一群没有重生的人在山脚下，他们不在现场。他们象征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他们永远不能进入基督第二次再来的荣耀里。所以呢，这是整个画面，这是整个场景，耶稣被彼得看见，他第二次来临的荣耀。因此彼得说，当我谈关于基督的再来，当我谈关于他第二次再来时的荣耀，那不是什么幻想，我看见了他第二次再来的荣耀。你们说，但是彼得啊，牧师说你的神学观不应该根据经验呢？他说，我知道的，请看第十九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比什么更确定的预言呢？比经验更确定的预言。啊，我的经验很棒啊，很伟大呀，但我们有更确定的预言。这个预言是来自神的。请看第一节，预言的定义。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得说，我的经验是好的，但有更确定的预言是神的启示，是透过圣灵运行在圣洁的人身上所说的话。换句话说呢，圣经作者的启示比任何人的经验还要确定，甚至是彼得的经验。这就是重点了。彼得说，除非是经文验证的经验，否则我们不能用经验来判定真理。那就是它的重点，也是基本的。更确定的预言，那是决定性的，是关键的。所有的经验都必须被更确定的话语所验证，也就是圣经的圣洁启示。因此，当我们为基督徒生命寻找真理的时候，为基督徒教义寻找真理的时候，我们不要凭某人的经验来告诉我们真理是什么，我们要确定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除非它与已经被启示的圣经一致了，否则没有任何有效的经验。这就是我们在整个系列中一直要强调的。这就把我们带到灵恩运动最主要的错谬核心了，甚至比错谬更甚的。我不是想欺负这些人啊，有很多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我要呼吁整个教会要委身于真理，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这么做。而我在灵恩运动中所看到的主要错谬，是他们允许经验来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而不是用神的话语。我们上次在学习中说过，五旬节灵恩运动的特征就是依据个人的经验来当作教义的问题。主观的经验取代了客观的历史性的启示。我也告诉过你们，五旬节灵恩运动走向经验神学，而不是神话语的神学，这是因为他从错误的强调开始。灵恩运动的标志就是，当你得救之后，你要寻求圣灵洗礼的经验，你让人去追求经验，你就强调了经验的重要性。 那就像打开了防洪的闸门，让人们相信啊，整个生命只是在追求经验，唯一能够使人活出基督徒生命的，就是要有更大的、更好的经验。他们说啊，圣灵的洗礼将伴随了实质性的经验啊、情绪啊、感官和感觉。一旦他们有了这个经验，有些甚至要穷一生的经历，去尝试寻找其他的经验，这就是错误的方向。他们开始以为基督徒生命是追求情绪上的主观的感受和物理现象、神迹和经验，而不是追求唯一能够改变生命的神话语的知识。可悲的是，他们从这些经验中推断出他们自己的教义。比如说，某个人在电视上说：“哎呀，我看到耶稣了，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到耶稣坐在我旁边，耶稣以人的形象出现，就跟你一样的真实啊，这很奇妙。我在开车的时候一直跟旁边的耶稣聊天，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你可以跟耶稣交谈，耶稣就会向你显现的。因此结论就是，如果基督徒有足够的信心，他们可以用肉眼看到耶稣本人，那就是他们的神学了。圣经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你们看到发生了什么事吗？经验撞上了圣经了。或者他们说，我从死里复活了，他们说我死了去了天堂啊，我看了一下天堂都有什么，我们讲过这样的事。然后呢，我回来了，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你生病的时候无论病得有多么严重，就算你死了，只要你真的相信神医治的大能，他就会把你带回来。因此基督徒可以从死里复活，可是圣经说人人必有一死，你们看到了吗？圣经又撞上了他们的经验。但是当经验成为了标准，你就会拿圣经来配合它，那就不对了。因为到最终教义体系就变成了依据每个人的经验形成的，那就越来越复杂了。很多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经验。上一次呢，我就尝试指出，这不是历史的正统基督信仰，不是历史的基督徒生活方式，不应该这样追求真理、定义神学、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否认经验，我就像彼得一样，有时候呢，我有不可言喻的喜乐，充满着荣耀。你们呢？我呢，不是在寻求经验，可是我享受喜乐，恨恶痛苦，但是我经历了这一切，喜乐也好，痛苦也罢，我都体验过。我不是在否认真实的经验。历史的基督教从不会否认真实的经验，但是经常要用神话语的权威来验证经验，从不会让圣经来配合经验。事实上，这样根本就不是历史的基督教，而是罗马天主教的手段。这是自由主义者、新正统派和基督徒神秘主义采取的手段，但这从不是历史的基督信仰方向。你们问了，哎，牧师啊，这个方法的根源是什么呢？这个方法的根源，这种寻求真理的方法，是出于经验的方法，并没有在基督教教义里出现过的，也没有出现在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中，他们在假宗教和哲学里面出现过，他们是从人的假体系里面出来的。我不是在否认灵恩派的真诚，我认为他们的大多数人真的相信他们的方式，但是他们就像 保罗说的犹太人。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他们呢有热情，但是没有知识，没有被启蒙。约翰斯托德用现代的话来说，他们是热切的，却是无知。五旬节派基督徒视经验为评判真理的标准，他们被斯托德称为虔诚的反智力主义，他们不用思想，不用理解力来追求基督徒生活。就像古时候在以赛亚书里面记载，神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神的启示是以有思想的人为依据的，他接受之后会加以思考。有些灵恩派的人甚至说，神为了忽视并降低人们骄傲的理智，所以故意给人难以理解的话语。但荣耀的真理显明，神已经以理智的启示来彰显他自己。这个启示必须要人们去思考，去推理，以明白历史性的客观的真理。基督信仰一直都是建立在清晰的思想上，要求人们去查考启示的话语，而不是建立在超级情绪高涨，用幻想来推测所谓的真理上。卢夫斯·琼斯博士说，每当我去教会，我都想把自己的头拧下来放在凳子下，因为我用不到我领子以上的部分。我害怕即使我们是福音派，非灵恩派，非五旬节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已经选择了情绪上的东西。教会怎么会进入这种情绪上的经验心态呢？哈利·贝马士他写了《基督徒的思维》一本书，他说，基督徒思维已经屈服于属世潮流的软弱松懈状况之中，这在基督教历史中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难以用话语来评论20世纪教会所丧失理智的情况，没有歇斯底里和戏剧性的语言就很难去描绘它。作为一个思想者，现代的基督徒已经屈服于世俗化。他说得很正确，我们跟谚语中的鸵鸟一样，把脑子放进了沙堆子里面去了。我们只想激动地表达感情，从感觉和经历中来测定神的真理。基督徒生命不是建立在情感上的，是建立在思想上，要去理解神的真理。我解释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7节，这是保罗给基督徒的祷告。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听见了吗？我再重复一次，让你们可以有智慧、启示、知识、理解、启蒙，让你们可以知道。这一些呢，都是跟思想有关系的字眼啊，智慧、启示、知识、理解，使你们知道，那就是保罗为信徒的祷告。以弗所书第三章18节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19节说，知道啊，那是神的计划，你们必须要明白，必须知道，他启示的是历史性的事实和真理。在罗马书12章，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行义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们必须要知道，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他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哥罗西书第三章十节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腓立比书第四章八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里是说思念。神的启示是能够被我们理解的。当然，当我们认识神、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要思虑到其中涉及的道德状况。但是我们要用脑子来理解神所写下的真理，不是用我们的情感来发现幻想和经验，再去推测真理，否则呢，我们就会得出错误的结果。克杰姆斯·欧尔在他的书《基督徒看神和世界》里面说，如果世上的宗教高举教导，保险地说，它应该是耶稣基督的宗教，在异端邪教里，教义因素是最小化的，主要的东西是仪式的表演，但是这是基督教和别的宗教不同的地方。它有教义，是明确的、积极的教导，它是真理，让宗教建基于知识，即使知识只在道德条件下获得。在教会历史中，远离诚挚崇高思想的宗教经常容易变得软弱和不健康。这不是历史性的方法，我们在基督教里，在伟大的基督信仰的主流中，从来没有从每个人的经验中决定出一个神学。但是在灵恩派之内，有很多人有各种的经验，他们从中得出什么是真的和什么是假的，而不是系统的学习神的话语。你们想知道这是如何进入教会的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好，有几个元素导致的。我要指出三个，这三个元素是哲学性的，也是经验神学生长的土壤，它们就是存在主义、人文主义和异端。这不是基督教。好，首先是存在主义。存在主义是一种神学观或者是哲学观的定义。所谓的存在，就是说唯一重要的就是你，拿着你的东西然后离开吧，吃喝玩乐，明天我们会死的，要狂欢一场了。存在主义者说，信息不重要，你的感受最重要，唯一知道真理的方式就是找寻最好的感受和经验。关于神的真理，就是你怎么样看神，神的真理是你怎么样感觉神，完全没有圣经的权威，这就是存在主义。你所感觉的就是真理，你要的就拿。你可以在我们的社会中看到这种现象，这种崇高哲学已经渗透进了商业界。著名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他生于1711年，死于1776年，他是个经验主义的先驱。他说，理智需要被质疑，因为你不能通过理智来明白真理。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就是体验最终的经验。这是一个挫败的人，他毕生尝试用自己的思想去寻找真理，可他失败了。就说狂欢一场吧，存在主义诞生了。休谟对后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阿尔德斯·赫胥黎。赫胥黎说，我支持休谟，经验最重要，我会告诉你们怎么样产生经验，就是通过吸毒。 所以当赫胥黎出生之后不久，在1900年代开始支持吸毒，这都是生活哲学，而要抓住经验。如果毒品加强了你的敏感度，给你更加野性的经历，那很好啊。那么事实上，当赫胥黎临终的时候，他让他的妻子承诺再给他一些迷幻药。今天毒品依然是人们得到终极体验的工具，即使是神秘学也建基于毒品。人们参与神秘学，谈论死后的生命以及所有这些古怪的事，人们尝试脱离理性世界，领受一些超自然的体验。存在主义是播种经验神学的正确土壤，可不幸的是，教会允许这种思想存在，但是这永远不是历史的基督教。第二个呢，是人文主义，它是存在主义的姐妹。人文主义者说，你知道自我证明吗？我的意思是，你要凸显自己，你不想成为人类团体的一员呢，要做你自己的事，在人道的墙上涂鸦签下你的名字吧。在电脑时代，有大量的概念涌现，就像黑社会为了要取得别人的认可而要去打架。今天有很多书被那些不应该写书的人写出来了，有些人自己出版书，他们需要被听见。这是脱口秀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话要说，因为他们不想成为废物，他们想成为重要的人。人们尝试追求有价值的自我形象，所以他们说，你知道我现在怎么样了吧？啊，我有自己的经验。好了，突然之间，他们就变成了很有价值的人，因为没有人有这种体验。所有人都在做弗朗西斯·薛华所称呼的跳入非理性中，说我有我自己的经验。他们从理性中跳出来，好，忘记那个吧，我们只要有经验，我不在乎你们说什么。我甚至听到人们说，我不在乎圣经说什么，我有经验。有个人在他的圣经里面写着，我不在乎圣经说什么，我有经验。你在艺术中会看到这种现象。薛华指出这种状况，你看一幅画，画里面有树，有山，有马和一位女士。好，现在你看着这幅画，你问，哎，这画的是什么呀？他们会说，啊，这是山啊，树，这是马，这是一个女士。可你呢，什么都看不到，看不到其中的任何一样。事实上你都不知道这画应该怎么挂，可你不能问他，因为你要问他就是不尊重他了，因为这是他的经验。哎，就让他一个人待着吧。他们是非理性的。这些呢，就发生在艺术中，在音乐中。一些音乐听起来就像两辆垃圾车相撞的声音，哇，那种刺耳的、不协调的、不和谐的。可这是一些人的经验。已经有人直接就跳到非理性的经验中，教会已经买下了存在主义。活在当下，我们要出人头地，我们要站起来诉说你的事。这是今天难以说服别人教会是由敬虔的人管理的一个原因，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说法。这就是这个世代的灵。存在主义和人文主义已经溜进教会里了。他们因为两个作家齐克果和卡尔巴特而进入神学，这两个人将存在主义和人文主义基督化了，所遗留下来的就是自由主义和新正统理论。今天的自由主义基本上就是人文存在主义，新正统派也是一样， 他们不相信圣经的权威。自由的教会不相信有真实的历史的客观的真理，他们只是说，如果你读圣经就会有经验，这是圣经对你成为真理的方式。没有历史、客观和符合圣经的内容，你可以自己编造无意义的基督教，这是存在主义和人文主义的遗产，那是通过自由主义和新正统理论而来的。每件事都建基于经验，这是这个世代的灵。上个星期呢，有一个专题讨论会，探讨死后的生命。惠勒先生写了一本书，谈到了他死了，然后从死里复活的经历。有一个从好莱坞来的奇怪的抽象学教师，他是神秘主义者，属于山达基教的。还有一个来自伦敦的医生，然后呢是我和主席。那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就是主角，因为他写了一本书，他和其他人的立场是相同的。我大概可以猜得到他们会剪辑出什么来，可能会把我的话就剪掉了。我把经过大致的说一下。我第一次在化妆间里面遇见惠勒先生，他问我是谁，我就告诉他我是牧师。他说，从一开始我就想让你知道我是基督徒，我是很虔诚的教徒。我说这非常好。然后他继续说他的见证，他怎么死了啊，并且从死里复活了。他说了他的经历，那就像在《死后的生命》一书中的经历，或者是库伯勒罗斯的著作。主席就问他，你死的时候你是在医院被宣布死亡的吗？他说不，我没有被宣告死亡。主席就问，那你怎么知道你死了呢？他说，我知道我死了，是我的经历啊，死亡就像爱，你不能证明啊，你只能够体验，所以我知道我死了。他说的很有意思。主席的回应是这样的，他说，你知道吗，这是美妙的呀。主席认识基督教，他的知识呢挺足够的。他说，这是美妙的，因为你意识到你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极大的希望，因为当你死的时候怎么怎么怎么了。首先那个死过的人，他呢不明白福音，所以他对基督教的观点是属于自由主义的，他真的没有圣经的权威。但是他说，你意识到你死了的事实吗？这些人已经死了，他们有好的经验，这是温暖的感觉，他们有平安和爱，他们看见明亮的光。这个人在书中说，他看见了基督的样子，基督是那么温暖和美好。有些人呢，谈到罪，基督只是笑着说，哦，我们在这上面不担心这个事，这不重要，没有审判了，只有快乐和光明，任何事都是美好的，很棒的。那个人说，你知道你给了我们很大的盼望吗？因为我们现在不必担心那些老旧的基督教的东西，就是关于审判，因为你们已经去了那里又回来了嘛，知道了那里的事。说了什么不重要，经验才是重要的。而后呢，医生就从医疗的角度回应说，首先呢，1%的美国人患了多疑症，所以我认为关于从死里复活的事，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如果有个人认为他看见一只绿色的飞碟，然后找报馆报道了这件事，第二天这个新闻就出现在报纸上，他们就会收到100通电话，说人们看见了同一个绿色的飞碟。 即使根本没有出现过，因为联想就是这么来的嘛。某些人缺乏正确的心理状态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就认为他们看见过那个绿色的飞碟。他也说，这只是最近的潮流，这是推销书的方式。他就建议说，事实上每个人经常进到黑暗的隧道中，看见那个白色的物体，这并不代表是在哪里，而是当人昏迷濒临死亡的时候，在神经系统里面产生的反应。我就建议你可能和一些后脑勺被人打了的人一样受到了影响。医生同意，并且继续说，人的最大焦虑是因死亡而来的，他们很自然的就会幻想死后的生命是快乐和积极的。一旦有人这么建议，就有很多人会随大流。我就对医生建议说，到目前为止他是正确的，但是他说的还不够深入。他没有提到的事情是，整件事就是撒旦的计谋，要让人相信他们不需要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麻醉了整个社会，忽视罪的后果。主席对我说，如果你是正确的，这就回答了整件事了。我说，我是正确的，因为事情就是这样。你们看到发生什么事了吗？这个男人接着说，这不是伟大的新闻吗？全都确定了。因为这个人有了一次经验，看到了其中的危险吗？撒旦就很喜欢每个人都从他们的经验中取得他们的神学。你们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撒旦很容易就可以假冒经验了。唯一撒旦不能假造的呢，就在圣经里面。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不能屈服于这个世代的灵。在灵恩运动中的经验神学的态度，不是历史的基督教遗产，而是存在主义和人文主义的遗产。克拉克·宾勒克说，一个在人脑中发生的心理事件不能建立福音的真实性，宗教的感官本身只能够证明自己。一些神学家偏爱使用毒品来提高宗教感觉的原因是明显的。无论何时，存在主义的马车被放在历史的马之前，神学就会成为人类的迷信的综合体。把迷幻药放进圣餐的酒中是公平竞争。引文结束。为什么不呢？对吗？如果只是经验，就让我们真的有一些经验吧。在灵恩派会议中，常常有强烈的情绪让人们兴奋，用音乐或者旋律啊，或者任何方式，就如同吸毒的经验，产生一些感觉和情绪。而后呢，他们思想中就会有特定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就得出不充分的神学结论，因为这不符合圣经。我们就变成了人文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猎物了。无论何时这种事情发生，圣经的教义就会褪色。因此灵恩派可以和任何人相处，从极端的罗马天主教徒到另一端的新教教徒，那些在远处的以及在中间的每一个人，因为教义已经不是问题了，明白吗？神话语的权威不是问题，只有经验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经验就没有关系啊，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听到灵恩派的人说，自从我有这些美好的经验之后，不是很美好吗？我对玛利亚很虔诚啊。圣灵让这种事情发生吗？圣灵要我们对玛利亚虔诚吗？你们看，教义已经不是问题了，神的话语 不再掌管教会了，经验变成了君王，那情绪就是他的王子。华尔特·查纳瑞在《使徒的神迹》一书中说，当恩赐增加，神话语的诠释就减少，或已充满了分享经验，只有一次提及神的圣洁话语。可悲的是，很多被吸引到这个运动中的人，在信仰的首要事情上得不到教导，他们都忽视神的话语，他们活在可以看见的情绪化的经验中，而不是活在真理之上。即使一些人花很久时间读圣经也是一样，他们不是为了掌握真理，而是盼望对真理干枯的心灵有新的刺激。好，引文结束。他又说，五旬节派的惯例实际上否认圣经的全备性。另一位作者说，我们不想认为圣经是充分的，这是一个否定神话语的见证。我对灵恩派的人说，保佑他们的心，他们很多都在神的家庭里面，但是我说他们鄙视圣经，鄙视教义，而这呢却是基督教建立的基础。他们在团契中听到有人说预言，说方言，或者是来自神的一篇叫人狂喜的讯息，或者一个聪明的情绪上的掌控，一个激动人心的传道人的话语，会比听到一篇清晰的理性的神话语教导要来得兴奋。所谓的启示通常要配合节奏强劲的风情旋律，比基督传给使徒的启示话语要更加刺激。最近呢，有些人告诉我，他们离开了恩典教会，去灵恩派教会了。他们告诉我，恩典教会的教导比较好，但是他们更喜欢其他教会的感觉。愿主祝福他们，区别就是在此。我希望真正的教导能够带来真正的感觉，真正的情感，真正的兴奋。但有些人呢，就掉入到这个世代的灵里，他们想要的就是感觉，因为他们有了经验就满足了，这就是存在主义、人文主义。第三就是异端，世界的假宗教都是建基于感觉、情绪、经验和仪式的，而不是教义。神秘宗教是诞生在巴别塔的假宗教，他们在基督之前都已经盛行了，因此在希腊和罗马，人们会敬拜各种各样的神明，所有这些神明就组成了神秘宗教。这些神秘宗教包括虚假的、邪恶的、纵欲的、沉溺于性事的偶像崇拜。一些写过这些神秘宗教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相信这些宗教的人有平安、有喜乐、快乐、经历、感到满足和狂喜啊，多么奇妙。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神秘宗教的一部分。安格斯在《神秘宗教》一书中写道，神秘的宗教产生了圣徒、苦行者和殉道者，尽管这些事是撒旦的谎言，但是人们却为此而死。他说，此外呢，在那些个人的异端里，真正的敬拜者与他们所选择的神明透过聚会而合一，他们也透过共同誓言的义务，透过个人宣传以及信仰复兴运动者的热情而合一。他说，他们已经有美好的团契，有相同的目标，他们出去宣传，他们也有信仰复兴运动者的热情，来使自己更加委身。他们这么做来满足情绪上的需要。安格斯说，在狂喜中，虔诚的人感觉自己被提升，超越正常限制，看到 极乐的意象，或者在热情中相信自己得到神的启示或充满。在某些方面，他们经历的现象类似早期基督徒所经历的圣灵的浇灌。好，引文结束。看到了吗？撒旦可以伪造相同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呢，是来自对神教义的正确理解所带来的真正感觉。你不能透过经验来理解神的话语，尝试让圣经符合你的经验，这是异教的方式。撒旦经常忙于提供假的经验，让人得出不符合圣经的结论，或者引导他们藐视神的话语，强调感觉。然后呢，撒旦可以伪造他们的感觉，让他们从享乐之路走向错谬。超凡的冥想穆斯林罗伊马斯特斯山达基等等，都强调了感觉、情绪和经验。大卫哈顿在他的《超凡的冥想》一书中说，理性在神秘悖论热潮中被抛弃，不只是作为抽象的原则，也是因为在超觉静坐的条件过程中感觉的主观影响。换句话说的，如果你要进入超觉静坐，你就要洗脑，此时带着逻辑思想的冥想干扰是完全的，这意味着理性被分辨终极真理的神秘经验所取代了。换句话说，超凡的冥想说你会通过经验获得终极真理，这是异端的遗产，他找到了进入基督教的途径了。我们是这个世代灵的受害者，这个世代的灵就是存在主义、人文主义和异端。对比耶稣的话，耶稣说，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看到了吗？我不会去寻找经验的。可克拉克·宾诺克说，一个主观的以人为中心的经验和胃痛是难以区别的。经验可能是心理的、生理的、神学的、魔鬼的，但它不是评估真理的方式。宗教经验不应该受到神话语测试的限制，来证明每一个假的体系，我们不能这么做。但是我们要高举圣经。林塞尔说的对，他不仅命名了一本书，他也命名了一个世代，叫做圣经的征战。灵恩运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经验。他们想把他们的神学建立在经验的根基上，这不是历史的基督教对待真理的正常方法。教会一直从神所启示的话语中获得真理，不是从人类的经验，不是从感觉、情感或主观主义来推论神学的。这个运动的来源或者使用的方法根源于存在主义、人文主义和异端。为了给大家说明，我会读一篇对比巴利主义和耶和华敬拜的文章。迦南人敬拜巴利，那时以色列民在约书亚的带领下占领迦南地，巴利的敬拜一直成为以色列人敬拜的威胁，直到他们被掳。如果你们读过旧约，就知道人们对巴利的敬拜是怎么回事了。巴利主义强调心理和身体的联系和主观经验，神性的超越在狂喜的感觉中被征服，特色是感官的参与。那图像是必须的，越是勇敢，越是多色彩，越是吸引感官越好。音乐和舞蹈成为吸引人离开个人多样性的途径，将它们混合在一个巨大的反应中。在邪教中，性行为是常有的，因为它完全达到巴利的主要目标。 让整个被感官所控制的人欣喜若狂地投入宗教时刻里。因此淫乱成为巴利主义最高的表达方式。当然这是正确的。对于参与的人来说呢，那将是一个很棒的经历。好，文章继续说。巴利主义沦为精神地位的敬拜，它的教条或规条必须有趣、有关联和兴奋。耶和华的敬拜建立在一种敬拜的形式上，这种敬拜形式是以宣讲立约的神的话语为中心。当一个人被召唤去回应神的旨意时，那是束缚人的意志，并且唤醒人的理性智力。在耶和华的敬拜中，有些事被说出来，有话语呼召人去服侍、去爱、顺服、尽责的行动并做决定。相对于巴利主义，耶和华主义施加持续的压力，使敬拜提升到有意识的智力状态，并有明确规定的概念领域中，以色列在成熟的境况中，有神预言的话语来主导他的敬拜，不为感官的体验去做任何事。巴利的敬拜与耶和华的敬拜分别在于，一个是接触立约的神的旨意，而这个神的旨意是可以被理解、知道和顺从的。反之，巴利的敬拜在本质上却是盲目的，只有能被感知的生命力。作者继续说，今天我们有新巴利主义，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敬拜的经验，或者我没有什么得着。让我们有一个敬拜的经验，这句话代替了以前那句，让我们敬拜神。区别在于培育某些对个人有意义的东西，另一个是回应对神有意义的东西。在敬拜经验中，人看见能引起兴趣的东西，尝试用宗教来包装。主观主义是被鼓励的，巴利主义是修剪敬拜以配合敬拜者在情绪和精神上的规格。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对吗？他说的对呀。他说在旧约时代，敬拜的经验被鼓励的地方就是对巴利的敬拜。以色列和基督教教会坚持敬拜就是宣告神的旨意，并且呼召人们去回应。敬拜就是关注于那个启示，顺服他。好了，引文结束。我花了时间读给大家听，因为我想你们明白我说的是真的。灵恩运动用来建立经验神学的方法来自存在主义、人文主义和异端。这几样思想可以追溯到对巴利的敬拜，这是他们敬拜的方式，这恰恰就是他们建立宗教体系的方式。他们摒弃了圣经，不以圣经为基础来做决定，而是依赖感觉和经验。而信心呢，是他们使用的词汇，他们说，哎，我们有信心。他们的非理性或者跳入经验的举动被称为信心，不以神话语的真理为依归的信心成了存在的魔障。但是如果回到圣经，比如学习亚伯拉罕的事迹，亚伯拉罕真的是信心之父，他通过信心来亲近神。从一个民族的委身角度来说呢，他是信心的民族之父。我们作为教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是在神里面有信心的人呢。但是他的信心 不是魔杖，也不是神秘的经验。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当神对他说事情会这样的啊，会这样发生，他相信神，那就是信心。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凭具体的神圣应许行事。举新约的另一个例子，使徒保罗，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有奇妙的经历，他听到从天上来的声音，从天上来的光是如此的耀眼，以至于弄瞎了他的眼睛。亚纳尼亚看见来自天上的异象，所以有异象，有让人瞎了眼的光，有从天上来的声音，这一些具体的现象使保罗被击倒在地上。但是当保罗去讲道，去宣告耶稣基督的真理，他讲道的中心不是他的经验，他从来不强调他的经验。使徒行传第九章记载了保罗的经历，他在大马士革路上的奇遇，但是那只是开始，因为当他开始讲道的时候，20节他说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他说了什么呢？他说我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我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见到他。这个事情发生，那个事情发生，不是的。第22节说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换句话说，单单讲述经验是不够的。在第九章记载的经历和讲道之间，保罗做了圣经的功课，证明耶稣是弥赛亚。后来使徒行传第17章2-3节说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3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利用圣经来证明耶稣是弥赛亚。我们再次看到使徒保罗没有依赖经验来验证真理。在使徒行传第28章23-24节记载，当保罗抵达罗马的时候，有一些犹太人到他的住处，经文说保罗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保罗用什么来证明呢？他用神的话语，他从来都没有依据经验。他告诉我们要如此行，哥林多前书第10章15节他说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浅白的说就是要用脑子来做判断，这是合乎圣经的方法。但是在灵恩运动中并不是这样的，虽然灵恩派的人跟随自由主义者、新正统主义者、存在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和异端分子，他们却想和圣经联系。他们会说哎呀，我们相信圣经，我们不想和圣经有矛盾。他们想抓住圣经，但是有矛盾呢。你想抓住圣经作为你唯一的权威，同时又想让你的经验作为权威。查尔斯·法拉是奥罗尔罗伯茨大学的教授，他在《基督徒生活》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尝试用这种方法来调和这两个对立面。他说啊，神的启示和突然攻击你的东西之间存在冲突。希腊词汇道是客观的历史的字眼， 但是另一个词汇话语是个人的主观的。换句话说，道或者圣经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而话语呢是主观的。他说，当道对你说话，你就想道变成话语，就是说呢，道是合法的，但是话语是经验的。换句话说，道是历史词汇，但是它做不了什么，直到它攻击了你，然后它就变成了话语了，或者你从神来的个人话语。你们知道吗？那是个可怕的调和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对你们来说，历史上神的话语是不同的东西。请听，历史上神的话语与圣经中神的话语没有任何区别，那就是新正统主义说的。那个问题啊，没有答案。直到我创造一个经验以前呢，我不需要读圣经了。直到我感觉到狂喜之前，也不需要读圣经。如果我翻开圣经，读任何一个字，都可以应用在我身上，因为是神说的，我不需要等什么攻击了。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的陈述，值得我们思考。他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保罗对提摩太说，圣经可以让你有得救的智慧，你不需要其他东西，不需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不需要狂喜的经验，神的话语足够拯救你了。而后在第十六节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的话语能使你有得救的智慧，使你成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些呢，都是你的需要，你不需要再等候一些主观的经验了。这是我们必须要打的仗，我们必须为真理而征战，为权威，为圣经的全备性而征战。不要掉进这个世界的灵里，他们想我们等待一些狂喜或者经历到的感觉。如果神的话语向我的生命说话，那么我就不需要等待什么感觉了，我就要顺服神的话语。这是一场征战。那些在两代以前的人跟我们打的是一样的仗，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前线。洛杉矶的早期圣经学院曾经有一套书叫做基要守则，有些人就尝试攻击自由主义。开始的第一次攻击，他们从大门进来攻击圣经的权威。他们是谁呢？是神学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直接进入教会攻击圣经的可靠性，攻击那些强调智力的人。他们进入神学院攻击学者、宗派的领袖以及宗派的学校，结果那些宗派呢，被攻击得分崩离析。今天我们仍然和自由主义在战斗，但是第二次呢，是从后门攻击圣经的，虽然不明显，却是微妙的。他们攻击圣经的权威和全备性。我担心这个攻击呢，是由灵恩派领导的，冲着那些强调经验的人而来，甚至透过福音主义而来。他们以经验来代替权威，来破坏圣经的权威，阴险地攻击圣经的有效性。所以我们同时在前线和后方 在斗争，两者都是随着这个世代的灵而来的，为的是攻击神启示的权威。圣经是全备的，所有的经验都需要被圣经测试，没有教义可以在启示话语之外订立的。人们说神的话语终归是神的话语，我们寻求的是灵和属灵的经验。在圣经中，话语和灵是同义词。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人们说我们需要有灵，有属灵的经验，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不认为灵、属灵的经验和他讲的话语是决然对立的。神的话语是全备的。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你不能一方面要敬拜神，一方面又触犯神的真理。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有个精彩的故事。有一个人，他尝试在灵里敬拜神，而不是凭诚实敬拜神。撒母耳记上的十五章三节说，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要清除所有不敬虔的异端和腐败的影响。撒母耳记上的十五章七节说，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斐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他剿灭了整个民族。第八节说，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生擒亚甲王的原因是因为扫罗骄傲，他想要告诉这个王他被征服了，但是神说要毁灭一切，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他们只是毁灭了他们不想要的东西，保留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没有顺服神。那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呢？神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耶和华拿走了扫罗的王位。第十三节说，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这是个谎言。第十四到十五节说，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哇，你看啊，我就是想敬拜神啊，这就是我敬拜神的方式。第十七到十九节说，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告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 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21节说，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然后他想责备百姓，首先他说他要敬拜神，但是看第22到23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你不能用自己的方式去敬拜神，必须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神。有人说啊，这是我的敬拜方式，这是我的经验，我要寻找我自己的感觉啊。可这是违背基本的圣经原则的。撒母耳记下6章3节说，他们将神的约柜放在新车上，他们呢准备运送神的约柜。5节说，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他们带来了约柜。神给约柜立了规矩，首先约柜是怎么样运送的呢？不是用车子运送，是由利未人来扛抬。另一个规矩是没有人可以碰它。到了拿梗的禾场，因为牛是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乌撒肯定是个好人呐，他可能是个车夫。那神的约柜对乌撒来说是很重要的，这是神圣的东西啊。可是牛失前蹄，撞了约柜了，开始他要倒了，乌撒就伸手去扶。这是一种敬拜，是尊崇的行为，象征神的东西要倒下了，他用自己的手要去扶住他。圣经说，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着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从乌撒的角度说呢，他是用自己的方式去敬拜的。但是你不能以违背神标准的方式去敬拜神呢，唯一的方式是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从来都是用这种方式去敬拜神的，将来呢也必须这样做。你不能用自己的方式或者感觉啊，你自己需要这么做就去这么做。巴利的敬拜所要求的是我从中得到什么，得到了经验。但是对神的敬拜却是我怎么回应神的真理呢？约翰斯托德说，所有基督徒的敬拜，公开的或是私人的，都应该是对记录在圣经中神自我启示的话语和作为做出回应。敬拜灵和话语是没有区别的。以弗所书5章18节说，乃要被圣灵充满。哥罗西书3章16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被圣灵充满和让基督的话语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这两者呢意义相同。没有话语就没有灵，因为你不顺服神，神的灵只在顺服的人心中运行。 诗篇第32篇第8节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神说，我会指示你当走的路，我会带领你，我要指导你。第9节说，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辔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我想带领你，我想引领你进入真理，我想让你正确的敬拜神，让你进入我的旨意中。然而唯有在你能够理解的时候，我才能这么做。看到了吗？不要像马和骡子一样不理解。那神如何带领我们呢？透过我们的理解，我们的理性啊，那是他的计划，那是神的设计。因此保罗嘱咐提摩太要留心教义。亨利·弗罗斯特在《奇妙的医治》一本书上说，当现今的被盗增加时，我们可以有信心的期待基督将会越发通过神迹彰显他的神性和主权。所以我们不可以说神的话语是全备的。好，引文结束。这是林恩派的声明，神的话语是不全备的吗？我认为约翰福音第14章那是真实的。约翰福音14章7节记载，耶稣在楼房上对他的门徒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哇，这话说得太棒了。耶稣很确切地告诉他们，他将要离开他们了。为了安慰他们，他说，你们不需要担心，因为你们已经在我里面看见父。通过我，你们认识了父，一切都进展顺利。但是腓力不满意啊，听了耶稣的话他还不够，看他做的也不够啊，他需要更多，他想要经验。所以在第8节，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换句话说，你所做的还不够啊，再多做一些事情，给我看见神的异象、神迹和经验吧。他恳求能够瞥见神的荣耀，他想要狂喜，想要经验。耶稣受伤了。第9节，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啊，那是痛心的。他是在说，腓力啊，你看见了我了还不够吗？已经看见了我，我的工作，听见了我的话，你还要更多吗？可能呢，他想要像摩西一样能看见神的荣耀。但是我告诉你们，摩西可能愿意以看见神荣耀的一瞥来交换与道成肉身的神同行三年，但是腓力还想要的更多啊！这可真是侮辱神子了。我害怕很多人也是这样的，因为经常还想要的更多，所以他们侮辱了神，他们侮辱了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圣经里完全显明自己了，可腓力觉得见到了神的异象比与耶稣同在更能叫他满足吗？腓力觉得有某种很棒的经验比与神的儿子口中亲耳听到他的话语更美妙吗？我们不需要经验，我们寻求认识神，明白他的话语。当我们发现神和他的话语 是真实的时候，美妙的经历就会随之而来，不是吗？我不是说我们没有经验。在路加福音第24章记载，有两个孤独伤心的门徒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在哀哭，因为弥赛亚死了，他们的救主死了。但是突然耶稣来了，他们认不出是他，他们就一起走了一会儿。突然耶稣利用圣经，从摩西和先知开始教导他们关于他自己的事，那是真理，是启示，是神的话语。后来呢，耶稣消失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有了一次经验，他们的心是温暖的，有喜乐，既震惊又兴奋。彼得说，有时信徒会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罗马书第14章17节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每位活出真理的基督徒就会经历喜乐和平安。在马太福音第22章37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诗篇第34篇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要经历神。马拉基说，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呢，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喜乐和经历，这是来自学习和顺服神话语的回应。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是在否认经验，我只是说，只要我们认识真理，经验将随之而来。如果我们追随经验，对手就会歪曲经验，而我们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也因此错失了神的真理。所以很多灵恩派的人说，这些呢是我们需要有的经验，但是他们真的不在圣经里，他们这是错过了重点。宾诺克这么解释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我认为这是好的解释。他说，不要对属灵的复活洋洋得意，除非基督已经真的在时空的历史中复活。换句话说呢，如果没有任何历史的基督教，就没有任何有效的经验。如果有历史的基督教，我们就应该跟从他，这是我想你们都成为的样子。好，请翻到《使徒行传》第17章10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他们从铁撒罗尼迦跑出来，因为不信主的犹太人要杀他们，所以保罗和希拉离开那个小镇，下到庇里亚。这些呢是犹太人，不是基督徒。经文说，这地方的人咸于铁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你们都想成为这种人，不是吗？神不期待你去发现圣经里面没有写的东西，你需要做的就是委身，每天查考圣经，看事情是否是这样。我承诺，如果你们以神的话语来喂养自己，就会经历最大的喜乐和无法想象的祝福，你们会在神圣的真理中扎下根的。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的话语，感谢会堂里的大家庭， 只有你能够建立这样的大家庭，我们是无法做到的。我为这里所有的人感谢您，他们是处于生命中不同的成熟阶段。天父啊，为了这些家庭，我只祈祷让我们像庇里亚人一样的尊贵，每日查考圣经，帮助我们带着爱和温柔信靠神，温柔地教导他人，而不是好争论，让我们在这个地区做你的见证人，成为世界的光，让世人说他们真是圣经的子民。愿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顺服您，敬拜您，知道你说的每句话都是灵，都是生命，真诚地以听你的话语而活。这是我们的祷告，是我们所委身的方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